圣灵启示与人的心思，我们讲到了里面的动机，如果不纯全也会拦阻你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来看诗篇25篇21节，诗篇25篇21节，不纯全的动机会拦阻你得到圣灵的启示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愿什么保守我？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这一其实也在讲领受启示的，等候神一般是在等候神的启示引导你。那么等候神以前，我们不是傻傻的等候，我今天上午也讲啊，我们要在信心里面，而信心里面我们还得在纯全正直里面，就是说你需要悔改，在神面前洁净你的动机，看里面有。所以诗篇说，主啊，你来鉴察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心，看我，你来试炼我啊，来鉴察我，来看我里面的动机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我们先要审查我们里面的动机，我们祷告的动机是什么，我们在神面前求什么的动机是什么啊，我们向神祈求的动机是什么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我等候了，在此之前先说的是愿纯全正直保守，英文是 Let integrity and uprightness preserve me 啊，正直和纯正正直公义，你可以这样翻译，它翻译的也算可以，就是说等候神的一个好的心态是纯洁的心，纯正的心。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就是来爱你。所以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重担脱落，不要带着重担忧虑烦恼烦躁忧伤痛苦来到神面前，要把这些放下，忘记一切，好让你的心变得纯洁，这样就帮助你来等候神。之后你再来等候神，不是上来就等候神。你充满烦恼的时候你来这样等候神，你等候不进去，你会很多的杂念，是不是？很多的杂念有没有经历过？很多的杂念啊，一个小时还在想，还在想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，无法进入啊。先把这些放下，先主啊洁净我。怎么办呢？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，给你啊，你们也看到我们这两天也在聚完会以后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等候神、一个进入神同在的祷告。你看到我会带领大家说一些话语，你也看到我的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说一些话语，说什么？说主啊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主啊，我爱慕你的同在，耶稣，我爱你，就说这些话，类似的话，简单的，越简单越好，用心灵说，不要没有感情啊，带着感情说。带着感情说，就你旁边那说，带着感情说，
带着感情说
啊，给你的主说话，不能像个机器人一样，带着感情说，不用大声的啊，从心灵深处发，说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我就是来爱你啊，这是一个最纯正的心态。我们祷告，很多人是带着功利心来到神面前，你就得给我，说我来到你面前，我就是要找你要东西的，你必须得给我，神不欠你的，先说。另外你得有个感恩的心，带着一个当然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有所求，但你的主要的目标还不能是这个。我们祷告主要还是为了与神相交，来爱慕主，与神发展关系，阿们，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，是不是？祷告并非只是主要我来找你要东西了我才来祷告，啊，你就是个那你说这样的关系好不好？你妻子跟丈夫，妻子除了需要钱的时候找丈夫开口，平常不需要钱的时候不跟他说话，这是什么妻子？是不是做弟兄的？你觉得你要娶到这样的妻子是什么感觉？觉得你被利用，原来他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应酬机。所以 你如果你是这样需要神的时候啊，我又求了我才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你说神对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你是耶稣的心腹，还是怨妇，还是寡妇，还是啥，你自己说。所以我们是主的心腹，应该来到主面前是带着纯洁的，所以纯全正直也是提醒你，对你旁边说，你应该带着纯洁的爱，
你应该带着纯洁的爱
来到神面前，等候神，亲近主，这是你的目标。当然在此期间你可以向神要，因为神，当你跟神建立的关系，神说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可以向我祈求，我愿意给你。但这时候就不是带着功利的心，这时候已经被净化了，阿们，就是我们要这样，所以愿纯全正直保守，因为我等候你，它是有意思。圣经每一句话都有很多的意思，如果你一跳而过就不知道，你默想默想，翻来覆去的想这句话，圣灵就会开启他的意思。阿门。纯全啊，就是纯洁的心灵，然后正直就是讲到了公义，意思是你得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直的心，是一个公义的心，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悔改的心态来到神面前，那么你就能等候到神，这个就会保守你啊。这个就会保守你。这个意思呢，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，就是说在领受启示的这条道路上，什么能帮助你呢？你旁边的人说，纯全正直能帮助你。
纯全正直能帮助你。
纯全正直能帮助你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，如果你的心是纯正的，在领受启示这条路上，你会少走弯路，因为这个纯正的心就会给你引导。一个纯正的心，他不会去拐弯抹角的、弯曲的去思想一些事情。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就少了很多的诱惑和试探和误区，他就会像巴兰一样，巴兰虽然有先知性的恩赐，但是他的心不纯正，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想法，我怎么样变成法了，我要咒诅以色列，好得到这笔财富，所以他失利，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被犹太人用刀所杀，成了假先知，以前他可是真的先知。所以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没有纯全正直的心。我的意思说，比如说你求一些事情，如果你的心是纯正的，神怎么都能引导你进入到正路上，因为纯全正直就让你已经保守你了，让你少走许多的弯路，你也不会有一些花花肠子，你也不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因为你的心纯正，你就少了很多的误导。如果你的心是扭曲的，你很难领受正确的启示，因为你这个心都会欺骗，你会有很多的不该有的想法。你比如说基哈西那个事情，伊丽莎是他的老师，基哈西是他的先知门徒，伊丽莎没有拿到乃曼的礼物，但基哈西却在路上，他的心不纯正。基哈西知不知道神的引导？知不知道？他跟伊丽莎那么久了，他知道他是真的先知，既然神说了不让他拿，他也知道，但他像巴兰一样的贪财，所以他心里就会有一些失去了纯全正直，就会有弯曲的心，弯曲的心就会向他投意念，呀，这乃曼这给的礼物啊，这不是一千万的，这些黄金啥东西，怎么弄一下也是上亿，我跟着伊丽莎天天风餐露宿的，像一个要饭花子一样的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呢？他的你要不纯正的心，他就会想为自己的肉体开始安排，他就。为什么基哈西会失败？你想，他肯定是也经历了挣扎，他也在想，但是我们老师说了不能拿这个钱，但是不拿我实在是觉得不甘心，他心里就开始斗争了。我在说什么？就是不纯正的心会误导你。伊丽莎为什么？伊丽莎一点这个想法都没有，所以纯全正直保守他。伊丽莎，你看伊丽莎从第一天见到乃曼的第一刻开始，他给乃曼都没有好脸色，甚至是不是他的甚至都不见他，有没有？他甚至都不见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丽莎他有一个纯全正直的心，他对钱财没有感受的，所以他对这个管你有钱没钱，我只看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没有让我见你，圣灵没有让我跟你说好话，给你好脸色，我就不给你好脸色，他就没给他好脸色，基本上伊丽莎都没给乃曼好脸色，甚至连见都不见，就说打发人给他说，你就自己去那个 什么河啊？约旦河。约旦河去洗澡沐浴七次，甚至他都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。如果是一个，你看，我跟你说这件事，你看着简单不简单？你知道乃曼是什么人物？乃曼不是一般的元帅，他是那个时候的亚兰国的元帅，是非常强大的国家啊，那可是携带着很多的财富来的，而且搞不好你钱财拿不到他还来杀你。如果说这样的人来找你捣蛋，你起码照着一般的人，他怎么也得见一下，或者最好的宾馆啊吃顿饭吧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面子上过得去也给他捣个捣啊。你会不会像以利沙这样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见都不见，打发一个人去给他说自己去约旦河洗他洗七遍？你说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？以利沙领受启示纯正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就纯正，他就没有这些想法，他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他的心都不一样。你可以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表现？你就说不是你，就是现在的先知，跟别人说乃曼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看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真先知假先知的区别。给贫穷人祷告，他就很简单；有钱人的找他祷告，他就好像本身能祷告，本身只应该祷告十秒钟的，他就给你祷告一个小时。啊，贫穷人本身祷告半个小时，他给你几秒钟。见过这样的人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侍奉是他的动机是什么。他不是像神那样的，他是有人的想法，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会走弯路的，他的侍奉不会长远，因为没有纯权正直保守的。大家说纯权正直是保守我们。好了，在启示这条路上最需要纯权正直啊。有钱人没钱人都一样的啊，有钱人也不会怎么样祝福你的，你也不用把他高抬一眼啊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是要有纯权正直的心，纯权正直的心。像以利沙，这我跟你说这个不简单的，乃曼这样的大将军啊，他面临着钱财的诱惑，还面临着小命被杀的诱惑啊，危险，但是他仍然这样做，甚至生涯都没有写他有任何挣扎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第一次他都这样啊，见都不见。所以你要换一个先知就不行了，怎么也要挣扎挣扎，挣扎完了他肯定神的意思是这样，但他给神也不敢得罪神，但他会打折扣，怎么我要偷偷进来，要不然这都不好看啊，或者他给我那么多钱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也得想办法有点别的啊。就像基哈西一样，基哈西他追出去，最后都走到多远了，他估计这期间他干啥，在挣扎，也在挣扎，他最终失败，他挣扎了那么久还是失败，他没有纯权正直的心。他失败在哪里？并不是撒旦欺骗他，并不是撒旦欺骗他，是他没有纯权正直的心。只要你失去了纯权正直的心，什么都会诱惑你，你怎么都会走弯路，怎么你都会被欺骗。所以啊，假先知就是这样被塑造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谨慎，纯权正直才能保守我们。阿们。所以在这条天路地程上，我们需要常常祈求。这个经文也是我常常向神的祷告，经常祷告说：“求你赐给我纯权正直的心，保守我。”因为我知道圣灵向我开启的，如果你有纯权正直的心，你走天路会非常稳，不会有那么多的沟沟坎坎，那么多的事儿，都是不该有的事儿。这些不该有的事儿是哪来的呢？从你心发出，从你肉体的私欲发出。因为你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纯权正直的心，所以势必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危险，早晚都会出事。你看基哈西就出事啊，巴兰就出事，是不是很多的人都出事了？在圣经中写到了，这迪马为也出事了，因为他贪爱世界，离开了保罗。等等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赐给我纯全正直的心，保守我。”阿门。我希望你能听明白啊，这一点我说得很清楚了。在启示这条路上，你哪怕傻一点都不怕，只要你有个纯全正直的心，神就能引导你。阿门。你要在神面前是弯曲的，你再有恩赐，神就会让你跌倒，神就会许可你跌倒，因为魔鬼私欲都会让你跌倒， 但只要你是一个纯全正直的人，神说怎么样我都会让你走正路，因为圣经写的行走的人虽愚昧，但神照样能让他找到正路。哈利路亚。愚昧虽然愚昧，但只要他有纯全正直的心，神都能保守他。阿们。诗篇78篇72节7872，于是他就是神啊，神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 So he fed them according to the integrity of his heart and guided them by the skillfulness of his hands。 讲到了引导，关于引导，神说神要按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。这里面也讲到了心中的纯正，大家说心中的纯正，纯正就是纯全正直这个词，纯全正直，纯洁纯洁，清新纯洁，就是什么叫纯洁，就是没有那么多想法，不要那么聪明。所以我们回到那个经文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巴兰就是太聪明了，有很多想法。基哈基也是太聪明了，有很多想法，他会笑他的老师以利沙，你这个傻瓜，你看你这么辛苦的侍奉神，到现在风餐露宿，到时候还得有寡妇来伺候你啊，那个有别人给你一口吃的你才吃到，看你，我要跟着你一生，我估计也是这样，跟要饭的差不多。他会有很多想法，他会想我的，那我将来找媳妇儿都找不到。基哈基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他会开始为自己有很多打算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不纯洁，他心里有很多的想法，有很多的弯曲，所以他势必会被误导，他势必会走入歧途。其实他已经失败了，在他的心已经变质的时候他就已经失败了。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纯洁，不要有那么多聪明。对你旁边说，不要那么多聪明，傻傻的信靠神，
傻傻的信靠神。
中国人说傻人有傻福，这是真实。傻傻的信靠神，让有的姐妹啊，看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啊，很多的要求导致40多岁了还不结婚，啊，错过了一个又一个。其实有的弟兄不错的，他只是他太多想法，太聪明了，不知道傻傻的信靠神，以至于他最后就成剩女了，那没有办法，所以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不能太聪明，啊，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标准，向神祷告没有问题，啊，但是你要清楚神的带领，不能够太聪明，太聪明了不好。哈利路亚，是不是你自己觉得太聪明了是不是不好？让他依靠神，所以神会照着他的奇妙来引导你。诗篇18篇23节到28节23到28，诗篇18篇。23节到28节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，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的手中清洁，藏好了。好，到这里。这里诗人说，我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，并且怎么做完全人呢？保守自己，远离罪恶。跟你旁边人说，保守自己，远离罪恶。
保守自己，远离罪恶。
就是完全人。
完全人。
阿利路亚。不是说我不犯罪，而是远离罪恶。你虽然不犯罪，但是你交的朋友都是损友，都是不好的朋友，你也算是不敬畏神，你也不算是完全人。阿们。你虽然没有犯罪，可是你总是在一个类似罪恶的温床里生活，神看你仍然是不完全的，你在不洁之地，手里有不洁之物，不算完全人。所以完全人胜过罪恶，还得远离罪恶。阿们。离罪恶非常远，你是罪恶无法摸到你， 那你就要为自己的家庭，为你的生活环境营造属灵的氛围。哈利路亚，营造好的属灵氛围啊，包括每天在家里播放敬拜的音乐啊，包括在家里不要争吵啊，每一次的吵架都会破坏属灵氛围，在家里不要出现暴力影片、恐怖影片，这些都是玷污你们家属灵氛围的东西。不要把你们家让人在你们家赌博，一下子就玷污了你们家属灵的氛围，不要让你们家被玷污，这叫远离罪恶。阿们，能不能听懂？这是真实的，你们的家是神给你的疆界，不要随便让人进到你们家里，玷污你们家的属灵氛围。好，保守自己，远离罪，不要把当面之物放在你们家里，这个最玷污你们家的属灵氛围啊。我特别讲了当面之物是哪些当面之物，在我的公众号上有很多啊。有的人他家里之所以出很多问题，其实就跟那一件东西有关系，你不要小看那一件东西。先说你把当面之物放在家里，我就让你像当面之物一样被除尽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当面之物，要让你们的家是清洁的，远离罪恶。阿们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According to my righteousness, according to the cleanness, 啊，这里讲到了按我的公义和清洁，公义和清洁。公义，什么叫公义？啊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什么叫公义？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，一定要记住，这叫公义。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，这就是公义。就是圣洁悔改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，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，这就是公义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公义。然后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，清洁又再次讲到了清洁，清洁手中的清洁意味着啊，你没有行诡诈，意味着你的手上也没有流无辜人的血啊，你没有堕胎，堕胎就是手不洁的，手上有血的，你没有堕过胎，你没有贪污过，你没有受贿过，你这个手没有去做污秽的事情，手中的清洁啊。阿们。神会按这样的清洁公义来偿还你，就是说神会赏赐你，神会祝福你。当你这样做，神就会祝福你，不祷告都会祝福你啊，神就会释放祝福你等。哈利路亚。下面继续说，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弯曲待他。好，到这里，慈爱的人，神就会以慈爱待他。这个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，这些经文你要把它背下来，好让你教你怎样在地上承受祝福。如果你慈爱，神就以慈爱待你；如果你不慈爱，神就以不慈爱待你；如果你对人苛刻，神就用苛刻对你。神对你要求就很高，苛责你，而且还会常常管教你，因为你喜欢这样对人，所以神就这样对你。如果你慈爱，神就以慈爱待你；如果你完全，神就以完全待你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完全，神就以100%的祝福对你；如果你不完全，扭曲弯曲诡诈，很多的小聪明，神给你10%的恩典，本身要给你100%的恩典，一看你是这个样子，10%，其他90%扣了啊，指甲缝里漏一点给你，不给你全人的祝福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没达到神的祝福标准。神做事是有标准的，你不能说为什么，你只能看圣经怎么说。完全的人，神以完全待他。哈利路亚。慈爱的人，神以慈爱待他；清洁的人，神以清洁待他。意思说，如果你清洁纯正，神就以纯正清洁待你，那么你走的路就很简单。不像有的人走的路，做一件事情好像出一大堆事，他只要一做什么好像就变得复杂了，本身很简单的事交到他手里就复杂得很，但是到处出事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经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要思想 说为什么，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做事情老是这么复杂，而且我遇见的人也很复杂，我经历的事儿也是很复杂，我老是遇到这样的人。有的时候一方面我告诉你他有属灵原因的，属灵原因是你不够清洁，可能你自己也有点弯曲，所以神让你遇到的都是弯曲的人。就像雅各他以前是诡诈的，所以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舅舅叫拉班，比他诡诈100倍，专门对付他的。我跟你说恶人磨恶人是真实的，恶人就会磨恶人啊！如果你纯正，神让你遇见的人都纯正，神让你遇见的同工都是好同工。如果你自己都是有问题的，神给你预备的同工也都有问题。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搞分裂的人，谁跟你的同工都是搞分裂。我就说神就是这样，很公平。我经历很多事情发现都是这样啊，你是什么人神就给你预备什么。如果你是弯曲的人，神给你预备的人都弯曲，大家一个比一个诡诈。如果你纯洁，神给你预备的人还都是那些纯洁的，甚至你说傻傻的，但是就是那么啊清心爱主啊，非常的美好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，神就不给你预备这样的人。为什么恶人磨恶人，好把最后让你好好的悔改。所以你看雅各悔改被他救，欺负了那么多年，被他就像资本家一样剥夺的，要不是神保守他，他一分钱都拿不到，跟你说啊，或让他白干了几十年，他就特别的诡诈。后来还是神后来怜悯了雅各，然后雅各也学会功课了，雅各后来就不是那样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还算他被磨成功了。嗯，你说这些经文都是有这些意思的，你自己好好的思想，清洁的人神就以清洁待。哎，你不要自恋啊，自爱自怜，说哎呀主啊我的命最苦，我遇到都是这样，为什么你遇到这样的人啊，自己要想我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在神面前悔改，神会可能会开始祝福你，别先悔改，阿们。所以你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你不要在神面前强理说我就是好人，你怎么让我遇见的都是这些人。我们不能跟神强理，我们需要悔改。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在哪些环节上你自己都不知道，可是你的心你都不认识，你也不知道你的心，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，我的心中的光明是什么。也许你就是真的是弯曲的，你的心就需要被神对付。你看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，乖僻就是那个诡诈的意思。什么叫乖僻？就是阳奉阴违，诡诈，非常的在人面前也是非常的八面玲珑，但是神就以弯曲待他啊，他就遇到很多的事情，他就知道就让你到处撞壁，因为神说我以弯曲待你，谁叫你是乖僻的人，你不是纯正的人，你所走的路就是这样弯的，你的心是弯的，我就让你走的路也是弯的。神能命定你的脚步，阿们。那你旁边的人说神命定你的脚步，
神命定你的脚步。
所以你在神面前一定要做纯正的人，做完全人。新约也是这样说的，新约圣经也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，有没有？新约有没有这样说？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。你们的父是谁？天父嘛。新约比旧约，我跟你说，新约都比旧约要求高的啊。这跟那旧约是完全人，新约是完全要像天父一样。那标准一下提高10000倍，所以新约更要强调悔改圣洁的重要性，因为主不断的提高标准。旧约是犯了奸淫。真的犯了才算，耶稣说新约就是你看见妇女动一念就算奸淫，吓不吓人？姐妹也一样的，只要你有淫思妄想都算是淫乱罪，所以多么可怕。这些难度都提高了，圣洁的标准全部提高了，所以现在是强调悔改圣洁的时刻，阿们。因为神要求高了，你不能说主啊你这个要求这么高，旧约都没这么高，而且现在试探这么大，你应该难度本身就升高了，整个世界诱惑这么大，你应该降低点难度吧。但神跟你不一样，神的思想就是这样，不行，神已经提高标准了，我们就只能说主啊你不能降低标准，你只能说你自己跟上神的标准，阿们。跟不上去哪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然后你就有动力了。我跟你说你恐惧战惊地狱是好事，保罗说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， 保罗他也时刻存着恐惧战的心，恐惧地狱。难道你不恐惧地狱吗？谁敢说我自己是那么的一生都不可能会犯罪？没有人敢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都都对地狱都要有对罪对地狱都要有一个惧怕，好让我们不敢去做这样的事，这是好的。不过你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心态，那么你就危险了。你谁告诉你的你那么的高枕无忧？保罗是天底下最大的功臣，他都不这样高枕无忧，他还说我传道给别人，自己有可能被神弃绝，所以我才攻克己身教训服务。我那么付代价干什么？就是怕我自己传了一辈子道，最后神不要我。保罗天天都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他也有很大的试探。你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想法？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保罗是最认识福音的人。阿们。好，下面，总而言之，你知道啊，神说了，拆的人你拆的，完全人你完全的，清洁人你清洁的，他神在说什么？神在说你种什么收什么。对你旁边人说，你种什么收什么。你怎样待别人，神就怎样待你。是这样的啊，你要是苛责人，神对你就苛责，神对你要求就高，而且你跟你的难度还高一些。你要是怜悯人，神就怜悯你；你要是不怜悯人，神就不怜悯你。有的人说，那我看见他犯罪了，我没看见神管教他。有一种可能，有的时候这个人他确实挺怜悯人的，然后神看他怜悯人，好，这次就算了啊，我要怜悯他，不跟他计较，下次也是这样。然后换了你，因为你平常不怜悯人，神你犯一次我就抓你小辫子，我好好的管教你，就是这样。神对不同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不够怜悯人，神说这一次我就要好好的让你受没有怜悯的审判。然后说怜悯是向审判的发声，因为说这是神启示我的，所以我特别注意怜悯，因为神圣灵感动过我，又对我说，如果你怜悯人，如果你怜悯人，我会善待你，就算你犯错，我会给你很多机会，我会给你很多机会啊！我不给你一般见识，我会延长恩典的时间，我会给你很多机会。后来我真的经历了神的怜悯啊，有的时候所以我自己经历了好几次，因为后来圣灵提醒我，因为你怜悯人，所以我这样对你啊。要是换成是别人，那就非常可怕的审判啊。所以我提醒家人们就是什么，就是说你得有怜悯的心肠，对你旁边说，你要怜悯人，神就怜悯你，因为慈爱的人，神以慈爱待他们。这个经文你可以延伸很多的，他在讲什么？就是讲你种什么收什么。哎，你对待人不要那么苛责，对你不好的，你会让神对你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准，因为你很苛责啊，这不好。我们应该良善、慈爱啊，不要对自己的孩子那么苛责，给他空间啊，他会成长得更好。你神对你也开始啊，给你空间，不然你这样挟制别人的话，神会让人挟制你。让你挟制别人，所以神很公平的，谁都跑不了。所以啊，无论你是什么职位都没用，在神面前神都有办法，所以总是有人能够啊制服你。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学习功课，在神面前我们要慈爱、怜悯、完全、清洁啊，纯正，不要弯曲，那么神就会让你收割神的慈爱、怜悯。阿们。下面说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这里面讲什么？讲到另外就是让你提醒我们要谦卑啊，谦卑才能领受神的启示，领受神的拯救。如果你骄傲、高傲的眼目，神就让你降卑。然后下一节说，大家说你必点着我的灯。二八节，大声说。什么叫点灯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箴言书有没有？
有。
那你旁边的说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
是耶和华的灯。
你的灵
是耶和华的灯，
那么现在点灯啥意思？所以神，你需要多懂点神的话，你就知道啥意思。点亮你的灵，让你的灵领受圣灵的大光，领受圣灵的启示，因为你是用灵来领受的。阿们。所以意思是你会得到圣灵的启示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神必让我得着圣灵的引导和启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阿们。你的灵会被神照亮，但条件是什么？神面都是条件，你要在神面前做差人，做完全人，做纯洁的人，纯洁正直的人，神说我必点亮你的灯。所以我讲这些经文都是有用的，因为这些经文都跟启示有关系。大家说这些经文都帮助你领受启示，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，
都是有条件的。
你自己看新旧约圣经，神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。有的人只看到祝福就高兴，哎呀都是我的，你满足条件了是你的。所有的祝福都有条件，你满足条件了，你得先问的是我满足条件。这里面这是就是一个祝福，灯被点亮，极大的祝福，你开始能够享受圣灵精准的引导，享受圣灵的正确的启示，多么伟大的应许。但条件是前面那几节，你得除去高傲的眼目，你得慈爱，你得清洁，你得完全，你得纯全正直。做到了这些，神说我点亮你的灯，然后耶和华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，不仅点亮你的灯，还要驱散你的黑暗，让你进入到一个充满光明的生活里面，让你的人生进入到丰富之地。哈利路亚，伟大的应许，越伟大的应许条件越复杂，所以你要多满足条件，你要满足更多的条件，你要把这些做好，那么神点亮你灯的程度都不一样，你会领受更高深的启示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也在讲圣灵的启示。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，撒上啊，撒母耳上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大家说神看的是人的心，但你要记住这点，人看都是看外表，但神不这样看，神只看心。所以为什么前面讲了那么多心的事，因为这是最关键的，神只看你的心，你是什么样的心神知道的。哈利路亚。他说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，心灵是我属灵的耳朵，来聆听神的声音，
阿们。
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心灵是你聆听神声音的管道，对着他耳朵说，心灵是你聆听神声音的管道。不是这个耳朵了啊，所以你有这个耳朵，但神要的是你心灵的耳朵。心灵的耳朵就是你的更新的心，心思，更新的心思。很多人耳朵都是堵住的，所以他领受不了神的启示。有的人说给我祷告一下，不让我耳朵被打开，我听到神的声。不是你这样想象的，没有人有那个本事，你得洁净你的心。因为我们不是在说耳朵，我们是在说心灵。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，阿们。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。倘若说我一个祷告能让你的属灵的耳朵被打开，能那么清准精准的听到神的声音，那就是神迹，那不可能的。因为什么是耳朵？心灵。如果说神有本事一个祷告让他的心灵发生质变，那简直就是最大的神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扫罗不用下地狱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法老也不用抵挡神十次。人的心想要改变是很难的，是不是？你为你丈夫祷告那么多年，他改变了吗？啊？你为你孩子祷告那么多年，他改变了吗？为什么？心灵，心灵是最难改变，所以需要不仅要借着祷告，还得借着引导神的话语。如果他能接受神话语的更新，那就能改变；如果不能，就很困难，就很困难。但祷告也有一定的功效，但还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，因为心灵是属灵的耳朵。一旦他的心灵被堵上了，他很难得到神的引导，他也不愿意得到神的声音和引导，所以就越来越刚硬。 跟你旁边人说，你的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。阿门。就像地上的耳朵，如果你天十年都不掏耳屎的话，那就啊，听力虽然不受损，但是好像会有一些听得不太清楚了，是吗？这个味道不好啊，影响你的听力啊，特别是在一些风沙大的地方。但如果你的心灵的耳朵，心灵是你属灵的耳朵，用来聆听神的，你总是不清理它的话，被世俗、被垃圾、被很多的负面的思想声音充满的话，就很难听到神的声音，它比肉体的耳朵还要容易受伤害。阿们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清理我们属灵的耳朵。对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常常清理你属灵的耳朵。是，你要好好掏一掏，把那脏东西都掏出来，扔掉，不要它。所以你心灵的态度动机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聆听神的声音，能否得到圣灵的启示。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心灵的纯正，那么就拦阻了我们听到内里那微小的声音，我们就拦阻了我们得到圣灵的启示。好，我们讲到下一点，刚硬的心也是一大拦阻。刚硬的心也是一大拦阻。希伯来书四章七节，刚硬的心也是一大拦阻，刚硬的心也会拦阻你听到圣灵的声音，得到神的启示。刚硬的心，希伯来书四章七节，对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书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那英文新版是说 Today if you will hear his voice, hear his voice, harden not your hearts.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聆听神的声音，这个汉语翻译的，你看他就老是重要的地方他就给你摸一下，就是让你搞得似是而非。英文新版是说，今日你若想能聆听神的声音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今日你若想能聆听神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这句话在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，如何聆听神的声音。你看汉语翻译成今日你若听到的话，啥意思？跟它味道一样吗？一不一样？这两句话翻译一样吗？一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啊！我做的是米饭，他做的是稀饭。今天你想要聆听神的声音，不是说今日你若听到的话，这个就变味儿。今天如果你想得着圣灵的启示，今天如果你想聆听神的声音，就不可再硬着心。下面的对，就不可硬着心，说明硬心是拦阻你聆听神声音的障碍，是不是？什么是硬心？什么是硬心？刚硬，这个心里刚硬，不柔软，顽梗，倔强，刚硬就是不听劝，好话赖话都不听，说啥都进不去，油盐不进，刚硬的心。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？你自己是什么样？你要想一想，刚硬的心是拦阻你聆听神声音的障碍。有的人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？因为你的心太刚硬了，需要悔改。一件让你刚硬的，让你的心硬心，一件让你硬心的事儿，就是不饶恕。啊，我们第一天已经做了不饶恕的祷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。但是我提醒你，什么能让你的心最快的刚硬？人的心本身不是这样的，有的姐妹她心里很柔软的，很好的，但是经历了一些不饶恕，啊，有人伤害她了，她就抓着她不放，你会发现她会变了，这个姐妹就会变了。他的心变成了一个石头心、硬心、刚硬的心，但起初他并不是这样。所以对你旁边人说，不饶恕是让人硬心的最快方法。 可不可怕？可不可怕？硬心绝对不好的，你硬心就无法聆听神的声音。哎，不管你再有恩赐，当你不饶恕的时候，你的启示都是假的，都是错的，都是掺杂的，因为你硬心了，你的心硬了，你的心怎么硬了？因为你不饶恕。当你不饶恕，你的心就变得刚硬起来。听好了，当你不饶恕，你的心就变得刚硬起来，然后你就无法听到神的声音。在我们中间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不饶恕，丧失了聆听神声音的能力。以前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读到圣灵的启示，感受到内里的印证，对圣灵是敏锐，但后来你发现我开始感受不到了，我也不知道神的引导是什么，那么你就要开始小心了，是不是你不饶恕了？是不是你不饶恕了？一般都是这个原因。你连你出问题了，你得找到为什么会出问题。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是不饶恕带来的，所以不饶恕是一个瘟疫，是一个疾病，是一个带来毁灭力的凶手、杀手，甚至是一个致命的疾病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有多少人是因为不饶恕而使他的心变得刚硬，以至于他失去了聆听神声音的能力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是不是？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意思是你信主的那一刻，重生的那一刻，你有能力听到神的声音。初心的时候特别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。我说听神的声音从来不是耳朵上的，你不要以为我说听神的声音是内里的那种感动啊、感受啊、印证啊，内里的那种感受、内里的印证。有的人说是什么样，它并不是声音，它往往好像就是从一个恩高的意念，内里的一种直觉，那就是圣灵向你说话。阿们。内里的一种感动不断的临到你啊，很轻柔的，那就是圣灵微小的声音，并非通过这个进来，这一般神不从这儿说话，从这儿说话的多数是魔鬼，你要小心。圣灵不这样，圣灵从你的心里微小的声音。为什么叫它微小？因为它更像是一个意念不断的引导啊，内里的感动，内里的直觉啊。有的人因着不饶恕就失去了这样聆听神的声音的能力，虽然他还是主的羊，所以需要悔改。很多时候神想象对你说话，但是当神发现你心灵被某个人，就是你不饶恕的人正占据着，你抓着他不丢的时候，神就不向你说话。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他要先检查你的心的，跟你旁边说，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他要先观察你的心。是这样，所以如果神发现你心里抓着某个人不丢，神就不向你说话，你就错过了一次得到启示的机会。而你抓着这个人不丢很多年，你就很多年得不着神的启示，失去了聆听神的声音的能力，可不可怕？所以我们的心灵不要被任何人和事占据，把你的心交给主，横空倒尽。哈利路亚。一旦你被不饶恕的人事占据了，你向神祷告也只会得着失望，因为神甚至都不听你的祷。因为圣经说，并非神说，并非我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，而是你们的罪孽使我与你们隔绝，罪孽使我与你们隔绝。哎，不饶恕是极大的罪，它会使你与神隔绝，失去了聆听神声音的能力。如果你心里有不饶恕，就是没有给神的话语一个很好的渠道，以至于神的话语不能进来，也就意味着不饶恕的人事物，然后说不饶恕的人事物会占据堵塞，领受圣灵引导的运河，啊，等于这条运河上充满了障碍物。一旦有苦毒怨恨的心思的存在，就不能使神的启示顺畅的进到你里面，如同僵硬的如同坚硬的土地。坚硬的土地无法播种一样，同样的刚硬的心灵也无法栽种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坚硬的土地见过没有？很多年没有下过雨了，非常坚硬，能不能撒种？ 撒不下去，你拿那个袍子都跑不动。如何撒种呢？同样的，硬心，就是刚硬的心，也是这样的土地，他无法领受神的启示，因为不是神不想告诉你，种不下去啊，种不下去，是吧？我们种过地的人你是知道的，种不下去没有办法呀，怎么办？你必须让这个心里柔软，不要硬心，硬心就麻烦了。你要硬心的话，就思想一下硬的土地是什么样。哎，当你饶恕的时候，就会得到一个属灵的恢复，使你再一次得到能力听到神的声音。阿门。如果你一次一次的因着刚硬错过圣灵的声音，你到圣灵他是温柔的，他就不再向你说话。你注意，很多人很多年都不再领受圣灵的启示，无法得到圣灵的引导，很多年都活在这样的光景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因为圣灵是温柔的，你一次一次错过他，他就会不再向你说话。大家说圣洁和饶恕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耶稣也是圣洁的，圣灵也是圣洁的，所以我必须保持一颗圣洁的心和一颗愿意饶恕人的心，这样我就能很好的接收圣灵给我的启示，神对我的话，因为先知启示的灵也是圣洁，先知启示的灵也是圣洁的。阿门。哎，圣启示的灵也是圣洁的，你必须要圣洁。另外，不顺服、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。不顺服、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。我讲了好几个障碍，所以现在讲到不顺服、悖逆的心思也是障碍。以西结书36:26，以西结书36:26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心性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神说要从肉体中除掉什么？实心。什么是实心？刚硬的心，石头心，刚硬的心，赐给你们跟肉心。啥是肉心？柔软的心，对神的话语敏感，对圣灵敏感，柔软，容易被雕塑，容易被引导，容易悔改，这样叫柔软的心。神说要把实心除掉，好给人们一颗敏锐于神话语的肉心。那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婚姻、在事工、在生活、在事业、在家庭、在职场中有很多的挣扎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里面仍然有刚硬的心，他们里面的心刚硬，以至于总是想跟神摔跤，以至于总是想跟圣灵挣扎，还是因为心里有刚硬。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我们应该拥有一颗心性，使我们与神的心意紧密相连，使神的心意通过我们能够反映出来，通过我们这个心性，使我们敏锐于神的话语，使我们听到神的声音。阿们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希伯来书3章，圣灵有话说今日你们啊，这个不太一样，我们来打出来。希伯来书3:7-8，希伯来书3:7-8，圣灵有话说，听好了，圣灵有什么话说？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他的英文还是你们今天若想聆听神的声音。这个因为汉语这个听话它有很多解释，所以它这个一翻译都有点问题。你们今日若想聆听神的声音，跟你旁边说，你今日若想聆听神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再一次出现这个经文，说明这个事重不重要？重复的，刚硬的心是最大的拦阻，是你无法听到神的声音。 然后任何时候神对我们说话，真正的顺服就是听到神的声音之后你要去执行，要行出来。阿们。你要去行出主的话，不是说啊听了就挺好，过一阵子忘了，这次讲到挺好回家又忘了，过一阵子又开始想怎样怎样，这都是刚硬。真正的顺服是听到要行道，另一方面的人说听到要行道，这才是顺服。你看到圣经透过以色列人在旷野上面讲的，在旷野惹他发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他们硬着心，不听神的话就是试探神，不听神的话就是试探神。所以神说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，不听神的话就是试探神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听到神的话语后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来顺服神，不能悖逆我行我素。阿们。不然你的心就会慢慢变得刚硬。然而人的心有一种趣事，就是当人得不着自己想要的，他们期待的与他们所想要的不一样，他们得不着他们所期待的，他们就容易刚硬下来，不愿意顺服神。他就觉得神，你的旨意与我的期待不一样，我不要你的旨意，我要我的期待。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，他们期待耶稣是做君王降临的，结果耶稣生在马槽中，成为木匠的儿子，犹太人接受不了，所以到现在他们都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他们的心为什么刚硬呢？听好了，是因为他们期待的神给他们的与他们所期待的不符，所以他们就选择刚硬抵挡神。同样的，很多时候神让你做的事情并非是你所喜悦的，并非是你所期待的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两种选择，要么顺服神变得柔软顺服而蒙福，要么变得刚硬抵挡神，我不这样做，我放弃神的旨意。法利赛人就这样选择，他们觉得耶稣是君王，而神你给我们预备的耶稣居然生在马槽里面，而且还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我们无法接受。然而耶稣是不是耶稣呢？是的。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？是的。并不因为他们的刚硬而有任何的改变，只是犹太人却错过了救恩，所以到现在犹太人仍然在等着弥赛亚回来。弥赛亚早都回来2000年了，教会在等着第二次回来呢，他们还在等第一次，多么的可悲，错过了。他们也为什么错过呢？因为他们所期待的耶稣不是这个样子。神给你预备的跟你期待的不一样，你应该选择顺服神，而不是说神你给我预备的跟我期待的不一样，所以我是神，我不需要听你的，你得照着我期待的来才行。到底你是神，神是神，你赶紧问问他们。所以多么可怕，甚至他们把耶稣钉死，是因为耶稣不是照着他们期待的方式来，其实他们是把自己当神了，什么必须按我的标准，就按一些神学宗派必须按我的标准，不是我的标准的神学我们就不接受，就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一般。所以这是可怕的思想。你应该说的是，凡不是出于神的话语的，跟神的话语不相符的，我不能接受，而不是你的神学，你的神学。关于你的神学，好多有的人的神学，有的宗派的神学，把圣灵都改没了，改革把圣灵都改没了，把末世论也改没了。什么只要不照着他们的神学条框来，那就是错的。那跟法利赛人比法利赛人还厉害，那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。所以愿神怜悯我们，这是刚硬的。什么会使你带来刚硬？危机就在这里。如果神给你的跟你期待不符，刚硬的危机就来了。你是选择顺服神呢，还是选择哇反正你跟我给我的与我期待不符，我不要，你都心就会慢慢刚硬起来，就像犹太人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为犹太人祷告，求主使他们心不刚硬，使他们心回转归向神。哈利路亚。当人对神的话语顽梗悖逆拒绝的时候，就会使自己的心开始变硬。当人对神的话语拒绝的时候，就会使人的心变硬。 这种变硬的心就使他越来越难的领受神的话，得不着圣灵的启示，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。所以人，我这都在讲基督徒，基督徒失去聆听神话语的能力是由硬心开始的，是由顽梗悖逆开始的。所以有的人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你要思想你是不是顽梗悖逆，你是不是曾经主启示你一些事情，你总是哎呀主啊太难了，或者假谦卑，主啊这么大的事应该是别人做啊，不会是我啊，你就一笔带过。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刚硬不顺服，以至于你慢慢的错过了圣灵给你的引领，因为圣灵觉得你不顺服就不再告诉你，所以你就被放置一旁，以至于你很多年慢慢的都得不到圣灵的引导，你的心就越来越刚硬，那就非常的可怕。我们需要悔改，阿们，清查我们的心，因为神非常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我们的心是怎样的状态，直接决定了我们与神与圣灵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心里的景况也决定了我们如何与神建立关系，以及我们从神那里能领受什么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圣经如此描述人的心，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对。那么你看到神圣经描写人的心，可见人的心是诡诈的，需要常常来审查，需要常常来审查。第十节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神在说什么？先说的是人心，意思让我们要时常审查自己的心，因为你的心诡诈，人心都会慢慢变得诡诈。起初单纯不代表幕后也单纯，阿们。因为你会接受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污染，你需要常常清理你的心，清理你的心，清洁你的心。所以我们经常需要祷告认罪的，这就是帮助你清理你的心的啊，就像你天天要洗澡一样，认罪也是几乎每一天都有的，但不需要重复认罪，意思说你认的这个罪就可以过去了，也不需要逮住这个罪认半天，也不是这样的。认罪是很轻松的，很快的认掉，然后下次不犯了就是了，啊，这就会给你属灵带来一个洗澡。每一次的认罪也会使你的灵更干净，心灵更干净，是好事情。你天天都得洗澡的，阿们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神说，因为人心与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？意思你并不知道你的心，你需要常常省察你的心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，还有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是否偏于邪。保罗也说，你们要常常审查你们的心，要审查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的心会慢慢的开始对罪敏感。如果你不经常审查你的心，不经常认罪悔改，你就会对罪变得麻木，你会觉得这就不是罪，因为你已经太久没有审查你的心，心灵已经麻木了。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，个人所行的也是由心发出，所以还是牵扯到人的心里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是大卫的诗。大卫在犯了一个很大的罪，就是淫乱罪的时候，他向神做了这诗。他说，主啊，因为他认识到罪恶对他的玷污性，所以他失去了纯正的心。大卫一直都纯正的，大卫从小到大都很纯正，纯洁正直都是他写的。但是这次他居然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为我重新造 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人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说？因为大家说律法里面的罪恶带有极大的玷污性，玷污人的心灵，使人心不纯正的。大卫跟88犯罪的写了这个诗，后来悔改写了这个诗，因着跟88犯罪，他的心灵已经变了，他也知道自己的心变了，不再纯正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他上来的祷告就是主啊，为我造清洁的心。”你看大卫非常会祷告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神那么喜悦大卫，到最后虽然他犯了这样的罪，神还是接纳他，因为他真实的悔改，他也非常的会祷告，他知道什么是点子，他祷告都能打到点子上，啊，然后打到目标上。哎，大卫说：“为我造清洁的心。”他知道心灵的重要。大卫上来说的就是，大卫没有说主啊呀，千万的可别，你看扫罗就是这样，扫罗犯了罪，撒母耳责备他，他说什么？就算你说的对，就算如此，你得跟我一块出去，免得百姓，意思就是说免得我脸上没面子，你得跟我一起出去，因为你是先知，你虽然责备我责备的对，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出去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撒母耳跟他一起出去？他在顾及什么？他到现在还在顾及脸面。而大卫不是，拿单一斥责他，马上撕裂心肠，撕裂衣服，就开始悔改，啥都不顾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真实的悔改和假的是不一样。大卫他犯了罪，所顾及的不再是自己的王位，他没有说主啊，哎呀，虽然如此，我是你高某的王，你不能把我的王位拿走。大卫没有这样说，大卫啥都不说，只说主啊，给我造清洁的心。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人，而且他哭的把窗榻都飘起来，他真实的悔改，有没有？真实的悔改。扫罗犯了罪，他想的还是他的王位，就是这样也得给我面子，免得以色列人说我怎么样，是不是跟先知关系不好啊，影响我做王。他想的都是这些事，大卫想的不是，大卫想的是我跟神。大卫说我犯罪就是单单得罪了神，阿们，单单得罪了神。所以你犯罪就单单得罪了神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。所以在神面前，我们要看到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。主啊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样的祷告词，特别是在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都有时候需要这样祷告。这句话也诠释了一个奥秘，就是人的心会被改变。起初单纯不代表未来也单纯。你看到有的仆人起初非常好的，那么爱主清纯啊，清洁单纯。后来怎么变质成那个样子，那么的充满了名利，充满了贪婪，充满了官僚气派，起初那么谦卑的人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人的心会被罪玷污。所以马面人说人的心会被罪玷污，所以圣经才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生，因为心会被玷污啊。所以起初单纯不代表你未来就单纯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点。你不要认为，哎，我就是一个好人，我的素质就高，你未来未必是这样。你会变，你会变，每个人都会变。那旁边的人说，每个人都会变。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需要谨慎，常常省察自己的心。我常常向人祷告，这样的祷告词我也经常有。我也常常向人祷告，主啊，保守我，保守我，给我一个清洁的心，保守我，给我一个纯全正直的心。主啊，鉴察我，看我里面现在的侍奉的动机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？我现在是不是开始贪财了？我是不是开始贪名了？我是不是开始夺利了？我现在跟以前是还一样不一样？我也经常祷告，向神求问，来鉴察我的心。你不这样祷告不行的，圣灵不光照你，你会觉得你很好的。那你知道圣灵光照，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有问题了，现在。所以我们就及时的悔改，不要等问题大了你再想悔改就难了啊，就难了啊！人的心一旦刚硬了他就很难回头的，所以不能让他心刚硬了再回头，我们要啊，差不多我们就要及时的就要啊扭转，说我的心是什么样，你告诉我，你启示我，愿意悔改。我经常祷告的是说我愿意悔改，你纠正我，我愿意被你修剪，我愿意悔改。你得向神表达，神就会这样做，因为圣灵是温柔的，你这就是在邀请圣灵来修剪，你不邀请他凭啥修剪你？所以圣灵是温柔的，必须邀请他，他就来修剪你，他就来光照你。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质的，慢慢变质的。人都是慢慢变质的，神的仆人跌倒都是慢慢跌倒，没有说一下跌，都是慢慢变质的。 阿们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想要领受先知启示的恩膏，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心。想要领受圣灵的启示，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的心刚硬，必须要来悔改，这样才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器皿，我被更新的心思，才能领受圣灵的启示，得到神的心。很多时候圣灵向你说你要起来进行祷告，你要早早的起来祷告，但是你拒绝进行祷告，你拒绝早早的起来祷告，那么圣灵慢慢就不会对你说了，你的心就开始变得刚硬，因为你不听主的话，就会慢慢的变得刚硬。很多时候圣灵对你感动说你去帮助那个人那个人，把你塞住了怜悯的心肠，你不去帮助他，慢慢的圣灵也不对你说了，你的心也开始变得刚硬。人的心变得刚硬就是这样，慢慢刚硬，小事情就会拦阻你听到神的声音，小事情就会拦阻你得到圣灵的启示。因为顺服神是一个很好的土壤，大家说顺服神是一个很好的土壤，一个很好的心态，吸引神来对我们说话。很多人错过了神，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起立祷告。哎，我们是要圣餐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起立祷告，预备你的心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进入到圣餐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需要悔改的，现在就来悔改。心，当我们提到这个信息，你心里还有哪些需要悔改的、诡诈的、弯曲的、背逆的、顽梗的、硬心，都在神面前来悔改。主啊，感谢你来帮助我们，哈利路亚，是吧？邀请圣灵，求圣灵来光照你，也为未现的罪向主来认，心思意念上的罪向主来承认，言语上的过犯向主来承认。 家人向前举手，带着饥渴的心，我们闭上眼睛，闭上嘴巴，我们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。所有主的同在临到我们，带着饥渴的心来邀请神的同在。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同在里来领受圣餐，在神的同在里领受圣餐。让我们来邀请主的同在，闭上眼睛，闭上嘴巴，饥渴，渴慕主，忘记一切。耶稣，
丰富的
爱，我们的同在，我渴慕你的同在。求主你来洁净，求主你来洁净，洁净我这个器皿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的过犯，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， 洁净我的罪，用你的宝血主啊，洁净我，赦免我眼而未见，赦免我眼目的情欲，赦免我心思意念上的罪，赦免我一切苦毒的罪，赦免我一切的争竞嫉妒心思意念上的恶念，主啊，你的宝血来洁净，将出来悔改清醒，赦免我的罪，主啊，赦免我嘴巴上一切不偷窃、一切不荣耀你的、污秽的、论断人的、批评的话语，没有爱心的话，都求你来饶恕，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宝血来洁净我。还有你是圣主。受从你来的洁净，感受到神的圣洁的属性来向我们彰显，感受到主圣洁的同在，也是
you're the last sing praise, you're the Lamb.
心思意念上把一切得罪你的负面的消极的苦毒的这一切的想法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，要把我血来洁净，赦免我一切的小心疑惑，你的把我血来洁净，赦免我心思意念上一切的争竞嫉妒，没有爱心的击杀人的恶的，主啊，我求你来赦免，也赦免我嘴巴上一些不谦卑的话语，骄傲张狂的话语，甚至咒骂批评论断人的话语，污秽的话语，主啊，都求你来赦免，的宝血来洁净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的过犯，赦免我眼未现的罪，好让我以圣洁为装饰，设立在你面前，来领受你的身体，来领受你的杯，我要来纪念你，主，悲伤的羔羊，我要来纪念你，纪念你的受死埋葬。我们要进入到圣餐时间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同工把那个饼分下去，主要这诚然是你的身体，主要这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为我挂在木头上，你的身体为我担当了罪和咒诅，你的身体为我受了蝎子鞭。当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，今天主也要医治你的疾病， 当你吃下拿着的人等候啊，拿着的人等候，来思念思想耶稣的身体。今天圣餐是特别的，主要借着这圣餐来医治你，再次与主联合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现在来思念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为我掰开的时候担当了我的罪和咒诅。哎，当我来领受你身体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带着信心，罪与咒诅就离开，基督健康的生命就进到我里面。拿到的先等候，闭上眼睛来默想，不要看，继续在神的同在里面，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来思念主，我们来纪念主。闭上眼睛，不要看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们来纪念你主啊，耶稣，我们来纪念你，我们来纪念你，耶稣，我们来纪念你，耶稣，我们来纪念你，耶稣，我们来纪念你，思念耶稣，思念基督的身体，为你来摆摊，思念基督的身体。为你被挂在木头上，拿着你手中的饼的时候，我们来思念主。主啊，我来思念你，我来纪念，这是你的身体，是为我舍的，这是你的身体担当了我的疾病，这是你的身体担当了我的咒诅，主啊，这是你的身体担当了我一些罪的刑罚。然后今天借着这样的掰饼，我要与你的生命连，我要连与你的健康，我要连与你的复活。Yes. 阿布拉斯尼亚，阿布拉斯尼亚。
中的饼，我们来纪念主奉耶稣的名来领受主的身体。
Just a whisper now, just a whisper.
领受主的身体，领受主的健康，领受主的复活，领受主的医治。当你这样领受的时候，疾病正在离开你，耶稣的健康正在充满你，耶稣复活的生命正在充满你，疾病正在离开你，压制已经离开你，疾病已经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，一切疾病咒诅都在离开你。因耶稣为你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，因耶稣为你生的刑罚使你得平安，因耶稣的身体也担当了你的咒诅，被挂在木头上使你今天得到祝福。奉耶稣的名，咒诅离开你，祝福临到你，领受你的健康，领受基督的健康，领受基督的复活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名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能够满足
sick in body, just place your hand on that sickness.
让我们来思念耶稣的宝血，说我们要来纪念你的宝血，每一滴为我们流出。你的宝血，你的宝血，把我们洗得白超如雪，主啊，你的宝血是为我流出的，你的宝血是来买我的，你用血买我回来，你用血买我归向你，你的血买赎了我。主啊，我来思念你的宝血，我们继续来思念主的宝血，思念主的宝血。思念主的宝血，所以家人来思念，思念耶稣的宝血，求主来启示我们的宝血，我的宝血来遮蔽我们，我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也是你的宝血比亚伯的血更美。 属于你，耶稣，我要为你而活。
Just a whisper now. Just a whisper. Hallelujah.
Come o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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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领受耶稣的宝血。主啊，感谢你的宝血，感谢你的宝血为我流出。你的宝血洗净我天良一切的亏欠，你的宝血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，魔鬼不能再控告我。耶稣的宝血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，耶稣的宝血我已经领受了。耶稣的宝血摧毁撒旦的作为，耶稣的宝血摧毁魔鬼在我生命中一切的作为，耶稣的宝血赎买了我回来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要为主而活着。我是耶稣宝血赎买回来的，我是带着耶稣宝血印记的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我要为主而活。主啊，我们已经奉耶稣的名领受了你的身体，吃了主的肉也喝了主的血，我们就是主的人。手举起来，眼闭上，来领受祝福。主啊，我们已经喝了主的，吃了主的肉，喝了主的血，就是主的人。奉耶稣名，主啊，让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。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着，让我们向着老我，向着世界的心都死去。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圣餐联合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你活着，赐给我们一颗为你活的心。赐给我们一颗为你活的心，赐给我们一颗为基督而活的心。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死了就有益处，让我们不再为世俗而活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主啊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给我们这样的看见，更新更新我们，更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的眼光，更新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，让我们开始有主的眼光，让我们凡事是为荣耀神而行。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亏欠，你的宝血也遮蔽我们的家人，遮蔽我们的产业，遮蔽我们的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。这宝血设下保护，魔鬼再不能偷窃。我们是连于基督的人，主啊，让我们再一次连于你的复活。你的复活的生命充满我们，你复活的大能吞灭一切死亡的权势，让我们里面充满你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让我们与你的复活联合，让我们不仅与你的十字架联合的时候，也要与你的复活联合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荣耀的同在，谢谢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深深的联合在一起，让我们这葡萄枝深深的连于葡萄树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多结果子，让我们不再成为只是向你求祝福的，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祝福，成为多结果子的，能够祝福多人的。也使我们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奉耶稣名向人举着金币，闭上眼睛，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，更深的连于基督，更深的来纪念主。软弱就在离开你。
Jesus, there is mighty power in your name. Deliverance.
神家仰望宝座上的羔羊，复活的羔羊，与主来联合，与主来亲近，闭上眼睛，继续来向神举手来仰望，与他联合，他来说，感受到神的荣耀，新一波的荣耀正在降临，新一波的荣耀，新一波的荣耀领受，进入主的同在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你的荣耀，感谢你的荣耀同在，更多的触摸我们，更多的触摸我们，更多的领导我们，触摸每一位，触摸每一位，主啊，触摸每一位，用你的荣耀同在，主啊，触摸，领受，神的荣耀就在这里，神的同在就在这里，领受。
Of joy, pleasures.
Yes, yes, we love you.
Hallelujah.
What a wonder! What a wonder! We love you. We celebrate you.我们渴慕，我们需要耶稣，我们爱你，耶稣，我们爱你，耶稣，我们爱你，主我爱你。
now, just a whisper.
极大的荣耀正在触摸你，疾病也离开你，咒诅也离开你，疼痛也离开你，现在疾病都在离开你，圣灵的火正在浇灌，圣灵的火正在领导。那个房间里每位家人也是每，我感受到疾病都在离开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圣灵的火正在充满你，基督复活的生命正在充满你，奉耶稣名斥的一切的疼痛消失，一切的疾病离开，一切的疾病的灵离开，荒野使命离开，一切的软弱的灵离开，死亡的灵离开，荒野使的命，主正在医治你，主正在拿走你的疼痛，基督复活的生命正在充满你，我感受到圣灵医治的水流也流向你，圣灵医治的大能也流向你，咒诅正在脱落，疾病离开你了，有复兴正在发生，主要感谢你，王爷使命领受从神来的复兴，领受圣灵的火，感受到圣灵的火，圣灵的火，领受圣灵的火，领受复兴的火，领受祷告的火，领受复兴的火，喝下去，我感受到圣灵的火倾倒下来，王爷使命领受圣灵的火，圣灵的火更多的充满，充满每位听到的家人，圣灵的火，复兴的火，祷告的火都在倾倒下来，奉耶稣的名领受，领受，领受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你说不再一样，让他生命进入到一个新的突破，新的突破，新的突破，新的得胜，新的得胜，新的得胜，新的恩宠，新的恩宠，新的恩宠也临到你，王爷使命领受，王爷使命领受，王爷使命领受，感谢你的医治主，感谢你的医治，感谢你的释放，感恩祷告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同在，感谢你耶稣，感谢你三天美好的工作，他的恩典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，感谢你要纪念这里的教会，要成为一个复兴的门户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的荣耀同在，要常常造访，造访这里，造访这里的教会，造访我们的家人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向主来感恩的祷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保守我们所领受的一切，奉耶稣的名都能够生根发芽结果，耶
手甚至感受到肿胀，那是生命强烈的浇灌，感受到的沾湿在领受是强烈的浇灌，生命强烈的浇灌同在，以至于你的手感受到疼痛。阿里路亚，主，谢谢你的同在，如此的强而有力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。触摸每一位，触摸每一位，触摸每一位，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，圣人派人将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。